天台教官缸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九面，我们看第三观恨记佛。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别教的修行位次。别教的教义啊，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啊，它的主要的思想就是说明了万法唯识的道理。说这宇宙间的万法其实不是业力主导，是由我们一念的心识主导的。啊，一切万法都是我们一念心识变现出来的。那么心识是怎么变现万法呢？从别教的思想啊，他把这个唯识变现万法是分成两大部分来说明。第一个，外在的因缘，就是你生命当中所有跟结果有关系的，比方说你生长在什么家庭，你长大以后会跟谁结婚啊，你会住上什么样的房子，谁能够做你的子女等等，凡是跟生命的结果有关系的这一块，它就是阿赖耶识的业力变现出来的。所以在整个外因缘的变化，我们叫做因缘变。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完全是过去的业力所显现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那么这一部分我们能够改变的非常有限，因为它掌控了你一生的受用，就是说你今生是活得快乐或者活得痛苦，跟你前生的业力有决定的关系啊。所以这因缘的变化呢，它主宰着你人生的所有果报的受用啊，这个叫做外因缘。第二个，就是我们内在的因缘。那么这个内在因缘，就是你第六意识，你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产生的一种思想。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呢，人生的过程，就是说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人生。你遇到快乐的果报，你遇到痛苦的果报，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叫做分别变。那么这一块就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你人生的主导，就是说它决定你以后要去哪里。外在的因缘是跟过去有关系的，内在的因缘跟你的未来有关系。所以它整个唯识学就讲两件事，第一个业力给你果报的作用，思想决定你的生命的主导。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是来自于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个喇嘛呢，他出去弘法回来的时候啊，他在路上啊，因为那天是冰天雪地嘛，他看到一个冻伤的老鼠，他就把它救起来，带回他的茅棚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给他好的牛奶啊，给他照顾啊，这个老鼠就慢慢恢复健康了。但是这个茅棚当中呢，除了这个老鼠以外啊，他旁边还住了一只猫。是这个师傅养了一只老鼠跟猫啊。这老鼠他健康以后当然跑来跑去啊。这一天呢，这个老鼠就跟师傅说了，他说师傅啊，我看到这个猫我就很不自在，你可不可以用神通呢把我变成一只猫呢，这样我就自在一点呢、啊、那师父说可以，这就用师父神通啊，就把它变成一只猫。变成猫以后，他就看到老鼠就比看到猫就比较自在了啊。但是这只猫呢，它不是在家里面跑，它偶尔也跑到外面去，它看到一只狗啊，它又变得不自在了。他回来跟师父说啊，师父，我现在看到狗不自在， 你好不好帮我变成一只狗？这师父说可以啊，就哎，就持咒就把它变成一只狗啊。那么这只狗有一次跑到深山去啊，看到一只老虎，它也很害怕。他跟师父说：“你干脆把我变成老虎得了啊！我从此以后无所畏惧了。”那么这个师父又用神通力把它变成一只老虎。但是有一天，这老虎他回家的时候啊，他门一打开，突然间看到一只猫啊，吓得满身流汗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很疑惑，他说：“我现在是一只老虎，为什么我看到那只救的那只猫还是如此害怕呢？”他就请教他师父，他师父说：“啊，我可以改变你外表的受用，但是我改变不了你的思想。”这就是说呢，佛菩萨在我们的不断的皈依的过程当中，佛菩萨会改变我们一些受用啊，他可能让你在一些本来有灾难，让你过去了，啊，因为佛陀的福报可以跟众生分享，但是你的思想是怎么引导的，这得由你决定。我们从这只老鼠来看，是心是老鼠，是心做老鼠。他虽然变成一只老虎，但是他内心还是老鼠的思想啊，这个佛菩萨改变不了你啊。他整个生命的引导还是往老鼠的方向去引导嘛，换汤不换药嘛。所以他看到猫的当下，他还是害怕嘛。啊，所以在唯识的观念当中呢，就是说业力不可怕，因为它顶多让你精神痛苦。但是如果你思想错误，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就意味着你生生世世都得受生老病死的折磨，你的人生就没有希望了。我们今生的痛苦，如果你有一个美好的思想，至少你的痛苦从此结束了，啊，至少你是活在希望，就你的人生到此痛苦结束了，慢慢你的人生已经从谷底开始往上走了，我们看到你一个美好的希望。但是如果你今天的痛苦，你的思想是错误的，那我看不到你的未来的希望，那就更可怕了。一个人可以有一个不好的过去，也可以有一个不如意的现在，但是你不能够没有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个很关键的啊。所以你今天在整个唯识学，它就是重视第六意识的如理思维，所以它这个中道思想是一种思维式的中道。那么思维式的中道呢，它是分成三个次第来改造你的思想。第一个，从假入空观，这第一个，啊，这是菩萨的十住位，就空观，熄灭你的颠倒妄想，啊，我们的思想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心中的毒素去掉，啊，我们无始劫来为什么对人生产生错误的判断呢？就是这个颠倒妄想害的吧，啊，所以一开始啊，先把心中的毒去掉。第二个，从空出假。建立你心中的目标，发起菩提心。第三个，空有外，你必须在空性的智慧跟菩提业力当中啊，保持平衡，啊，就十住十行十回向，慢慢的趋向于中道的初地，破无明正法身，啊。所以从唯识的角度，意就是说啊，你别管业力了，它只能够给你一时的痛苦，又怎么样呢？如果你应用得好，这些痛苦对你是有意义的，因为你能够把这些痛苦捧成你一种修道的激发，转逆缘成菩提道。但是你现在的问题不是去注意你今生活得快不快乐，这不是重点，你更要去注意你将往哪里而去啊，就是你的思想已经在引导你，你要去预测你如此的思考模式到底它会把你的生命带往什么方向去。其实从佛法的角度，你从什么地方来已经没有意义了，你从善业而来，你也就是一个快乐的暂时，你从罪业而来，你也就是一时的痛苦的噩梦，如此而已啊。所以过去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你的未来，你将往哪里而去。所以 你的思想就很重要了。这一部分佛菩萨帮助不了你，我都佛菩萨只能够把方法告诉你，你自己要去操作啊。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去改造我们的思想呢？我们看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大乘的思想改造了啊。那么前面的明智慧呢，是建立一个知见啊，知道在人宇宙人生啊，养性真如佛性，在凡不减，在生不增啊，但有课程复辟而不能证得。就是说宇宙间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呢，如果你跟它相应，你就能够了生脱死，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你的心要跟中道的真如法性相应啊，这前面的明智慧之教。那应该怎么样跟真如法性相应呢？这一下提出他修行的方法。第一个，观恨即佛。我们看他的内容。
观恨即者，外凡实性未也。一、信心；二、念心；三、精进心；四、慧心；五、定心；六、不退心；七、回向心；八、护法心；九、戒心；十、愿心。既先养性中道，且用生灭因缘观，伏三界见思烦恼，故名伏忍，与通干慧性地齐。
观恨位啊，一般来说我们叫做外凡实性位啊，就是我的外凡资粮位啊。外凡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菩萨他刚刚走进的大乘的领域，所以他对中道的空假中三观啊，基本上是门外汉。但是他有这份的信仰啊，有这个信仰呢，他只能够透过一种忏悔罪障积极资粮啊，这种尽罪集资啊，来升起一种内心的信愿啊。那么这个地方呢，透过从信到愿啊，它有十个阶会，我们简单的做说明。第一个，信心，就是养性真如求佛智慧啊。前面是养性啊，世界上有一个中道的真理，这个真理我如果相应，我的生命就会改变，就能够离苦得乐，就能够转凡成圣，养性。那么这个信到了这个观恨位，这个信啊，它不是养性，它有一种求啊，他开始从信仰啊而付出了一种身口意的活动啊，求佛智慧，他有一种追求的心情啊，就踏出了菩提道的第一步，叫做信心。第二个，念心，这个念心呢，就是以识得人意念不忘，对于中道的存在性跟他的成就性产生的意念，他不断的思维中道的功德是真实存在的，中道的功德我一定可以成就啊，那个意念，这个中道的这种存在性跟成就性啊。第三个，精进，烁烁心习专一七相啊，他开始慢慢的有一定的功课了，来做一些啊这个加习，让自己的身口意啊慢慢的进步。第四个，慧心，就闻思圣洁，引生慧心。那么他开始深入大乘经典了、啊，产生圣洁啊，有一种一定的智慧的关照啊。但这个地方智慧关照呢，按照这个古德的解释啊，这个实性位的关照啊，他还没有真正的中道的空假中啊，他还是属于那种啊生灭的因缘观啊，无常无我啊，他偏重在调伏触众烦恼这一块啊。第五，定心。这个时候内心极静了、啊，远离躁动啊，因为他前面的观慧呢是调伏烦恼，这个时候烦恼调伏了以后啊，慢慢的极静下来啊。那么前面的性根的成就啊，跟小乘的五根啊有一点类似，有一点类似啊。当然他这个目标不太一样，但是他的走的过程呢，跟小乘的信心念定慧有点类似啊。到了第六就不够于小乘了，他也不退。啊，性根增长，慧观不退，他的善根大乘的信仰不退啊。前面的养性啊，养性真如法性，这个时候没有通过信境念定慧的过程啊，遇到逆境的刺激啊，他是容易退的。但是到了这个不退性的时候，他的性根啊增长广大了，他不退。第七，回向心，身心平等回向菩提， 他开始把所有的尽罪集资的资粮啊回向无上菩提，不求人天福报。护法心爱要大乘护持不施，对大乘的善根啊，他呢开始慢慢的护持增长广大。第九戒心，这个戒就是遗诸戒法安住无缺，当然这个戒法指的是菩萨戒体了，开始受了菩萨戒。第十，随顺信根发大事业，发起广大的愿啊。也就是说呢，小乘的佛法他对于空性的信仰信进念定会，最后产生智慧。大乘的信仰对中道的真如法性的信仰，最后是发愿，这跟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他的修行的过程，他是用什么方法？他是养性中道，一开始是先养性啊，不是一种智慧的自信。但是呢，他呢在养性过程当中啊，用生灭的因缘观，用这个藏教的无常苦无我的因缘观啊，调伏三界的粗重的见识烦恼，这叫伏忍啊，他能够调伏安忍啊，以通教的刚慧地跟心地相起啊，这就值得断得了啊。所以他这一块呢主要是采取藏通两教的空观来调伏三界的粗重烦恼啊。这个实性位的菩萨，他从性养性到真性到发愿呢、啊，我们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因地啊，他是怎么样成就实性满心的啊？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啊，他做一个在家居士叫善信居士。他出生的时候啊，佛法已经不现在前，已经没有佛法了啊，但是他对于修行呢、啊、有好要。他想要做一些人生的改造，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好向天啊去祷告，每天向虚空啊向上天啊礼拜祈祷。这么一天呢，上天就虚空就说话了，说你应该啊从你住的地方啊向东方啊走一万由许。一万由旬很多了，一由旬四十华里的一万由旬啊。说到了一万由旬的地方，有一个老妇人啊，他从古佛当中呢受持的半寂静，他可以教你半寂静，但是呢你这个过程可不平安啊，他有沼泽，这个沼泽会释放毒气啊，你那个大象啊闻到沼泽啊，这大象都得死掉，所以你要快速的通过。还有流沙，这个流沙呢，一只小鸟站在上面呢都能够沉默，所以你也要快速的通过流沙啊。那么善信居士呢，因为对着这个佛法的这种追求啊，他就照着这个虚空的这个指示啊，他就是通过了沼泽，走过了流沙，在一个偏僻的乡村的小巷里面啊，找到这个老妇人。老妇人就把自己所有的钱财就供养这个老妇人，说我是来求这个半寂静的。老妇人说啊，我的祖先啊曾经学习过佛法，我们代代相传的、啊、留了半寂静，我告诉你啊，他说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你们会笑哈、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善信居士啊听到以后啊，身心清凉啊，诸根极净啊，成就三昧力啊。成就三昧以后呢，他跟老妇人感恩顶礼以后啊，就用神通力回到自己的住所了。成就这个就是释迦牟尼成就实性满心的。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修十住呢？为什么菩萨不直接修空假中三观呢？你既然整个中道的实相是三个次第嘛，为什么要经过实性的这个信愿的栽培呢？因为你的心态要先调整好。当我们要去盛甘露的时候，你这个杯子如果有太多的疑根高慢，你不洗干净啊，你这个甘露装到你这个杯子啊是受到污染的。那净土宗也是这个概念的。净土宗你今天要迎接万德洪明的佛号，他一开始就叫你信愿的，有了信愿你才有资格谈观照寺的念佛。 就是说，每一个法，当你实际去修的时候，一个法，一个不管是阿弥陀佛的圣号，或者哪一个咒语，或者你拜一部八十八佛，所有的行法都是这个道理。它进入到你的内心的时候，这个法到底会释放什么的功德，是你的内心决定的。你准备好了没有？所有的法门的功德都准备好了，法性量等虚空，众生发心自小。当你的内心没准备好的时候，这个法力量发挥不出来。所以他为什么要先修行就实性，没有例外，所有的菩萨道先修信仰跟愿力，就是把你的心准备好。到这个地方，那么在实性位当中呢，大乘起信论讲到信成就发心，就是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呢，他依止信仰发的菩提心啊，有四种功德啊：一、业务生死；二、希求菩提；三、深信优业果；第四、修持善业。就这个人的发心啊的心态是厌恶生死、希求菩提的，那么他的整个修行的智慧呢，主要是深信业果、修持善业，也就是说，他主要呢还没有踏上空假中三观的智慧，但是呢，他已经在调整他的业力了，用生灭因缘观啊，调伏烦恼，断恶修善，尽罪即知，以这样的力量啊，来成就他信仰跟他的一个愿力啊。那当然这样子都偏重四修的成分多，理观的部分少，所以判作外凡之量位啊。当然它是整个修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我们看第四的相似即佛。
相似即者，内凡三时心，三贤位也。初时住者，一发心住，断三界见惑与通见地齐；二智地住；三修行住；四身贵住；五方便具足住；六正心住；七不退住，断三界思惑尽与通已半地齐；八同真住；九法王子住；十灌顶住，断界内尘沙与通佛地齐。
好，
此
哦，对对对，这个段把它念一念。好，
此十住名习种性，用从假入空观，见真谛，开慧眼，成一切智，行三百由旬，正位不退。
好的，那么前面的菩萨呢，经过实性位，从信仰到发愿啊，透过整个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啊，调伏烦恼，慢慢慢慢的把心态准备好了，这个人就可以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呢，就开始修理观了，叫内凡三时心。这个内呢，当然他的修行就开始走入了中道真如法性之内啊。但是他的走进去呢，并不是原教的一心三观，原教的内凡位是一进去就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别教的走入真中道的真如啊，是三阶段的走进去，先从假入空，再从空出假，再空有无啊。那么它是三阶段啊。那么这个三阶段呢，我们先解释这个相似，为什么这个三个阶段叫相似呢？就是它对中道的实相呢相似理解。十地菩萨它是亲证诸法实相啊。那么相似位呢，他是在真如实相的门外，但是他呢透过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啊，已经怎么样随顺诸法实相，已经随顺了，所以叫相似理解啊。就是没有理解，但是他已经在理解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三个过程，我们看十住。这个十住呢，以空性理啊如实安住了，他是先从空性安住，从假入空安住啊。那么这个安住有十个阶位，我们讲三个阶位，叫第一个发心住。那么前面的这个信心呢、啊，是养性，养性的发心呢、啊，它的发心一直信仰发心啊。这个地方的发心呢、啊， 是一直法性发性，一直真如法性的发性啊，法性当然偏重在空性这一块啊。那么这个叫做发性住，这个时候呢，他能够对诸法的空性呢、啊、成就圣洁而安住呢，断的三界的见惑于通教的见地期，这个时候呢，证得位不退啊，他不再退堕凡夫了。其实这个是个圣人啊。我们再看第七柱，不退柱，断三界的湿婆净，以通教的已半地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不但是把见惑断了，把湿婆也断了，成就行不退啊，他的菩萨行啊，他的菩提心啊，不管遇到什么顺利的因缘的刺激，不退转。第十灌顶柱，断三界的尘沙惑啊，以通教的佛地起啊，当然这个起都是指的是断德了啊，他的菩提心，他的资粮力不是藏通两教可以比的啊，因为这个藏通两教都是啊佛在内心的空性，这个菩萨呢，他是有这种菩提的愿力，而且他有广大的善业的资粮啊。我们看他的修行的内涵。那么十住菩萨叫习种性，这个习啊就是心习啊，就是心习空性安度安住不动啊，就是说这个菩萨虽然没有证，但是他不断的心习啊，他用从假入空观呢，不断的思维空性的法义啊，如理思维啊，不烁烁心习啊，见到真谛理，开慧眼，开慧眼就是空性的智慧眼，成就一切智，其就是根本智了，根本无分别智，行三百由旬，啊，了了分段生死，证得位不退跟行不退啊。我们说明一下啊，藏通两教的空观呢、啊，它所空掉的因缘呢、啊，是外在的因缘多。他是把整个三界的因果啊把它空掉了，最后进入偏空涅槃啊。那么这个十住的菩萨呢，他并没有把外境空掉，他空掉是内心的颠倒妄想，在唯识学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片寂本空，他空掉的是心中的片寂子。这个片寂子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在三界流转的时候啊，我们在内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有一种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当然有痛苦跟快乐，但特别是快乐的感受啊，美妙快乐的感受啊，它会激发我们很多的幻想想象啊，一境起相，失色迷眼，我们会把这种快乐的感受啊把它扩大，而且用影像保存在心中，因为感受是没有影像的，没办法保存的。所有的记忆一定要把感受转成影像，才能够在心中落脚。那么这个影像是怎么来的？你自己打妄想打出来的。啊，我们从感受里面自己捏造一个影像，把它放在心中，最后烁烁心习，产生坚固的执着。那么从此以后，这个影像啊，就变成你内心的一部分了。当你跟劣势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他就出来误导你了。所以你的影像越多，你这人生的错觉就越严重。在净土宗的角度啊，我们虽然发愿啊求生净土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你心中有很多的老朋友在，就是你过去人生里面也结下的影像，这些影像他绝对会出来唱反对、唱反教、唱反调，啊！所以有些人他呢，从来不对治你心中的颠倒妄想，他只是愿心求极乐，啊，那么这样子就很麻烦了，因为这个影像留在你的心中是生生世世啊，它的力量已经形成强势的力量，叫做熟境界啊。你求生净土，可能你今生才发心，叫做生境界，你就不是他的对手了，啊。那么对治你心中的颠倒影像，有三种方法： 小乘佛教他从感受下手，他认为这个影像会存在，就是因为快乐的，因为你有快乐的感受，美好的回忆嘛。他说苦地观，啊，用无常苦无我对视感受，但这样子会有后遗症。你把娑婆世界完全解读作一种痛苦的感受，而因此而放弃娑婆世界。那么这样子呢，以后你可能会，当你要回入娑婆的时候啊，可能对心中会有一点一定的障碍，就是当你成就法身重逢诸假的时候啊，你有一种不好的习气，菩萨的这种法执啊，啊，所以用感受只能够当对峙，不能当憎恨，啊，按照别教的观念呢，是从响应下手，他认为感受是由跟影像有关系的，这个本来那个感受是瞬间的嘛，这种感受为什么在心中会你会一直会挥之不去呢？就是影像的摄持嘛。为什么你会执着？也是有影像嘛。所以他认为关键在响应。啊，那么这个原教认为受也好，想也好，这些都是起事的，他直接不取。这个更高明了，这原教我们待会说明。但是别教的思想啊，其实非常务实啊。其实别教跟原教，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讲到原教啊，其实这两个分不开的，对治型的中道跟安住型的中道，这两个缺一不可啊。那么别教的中道思想，它在空观的时候调伏颠倒想的时候啊，它主要修无分别智。他认为影像啊，为什么会不断的扩大呢？因为你不断给他名言嘛，因为你心中一直在说话，这就是为什么影像会挥之不去啊。影像不是可以挥之而去的，你心中只要停止讲话，它自己会消失掉。你对视它，你越对视它，你试试看，越对视它，它越来劲。因为你一开始安立名言的时候，你就没完没了。所以他研究的思想就是说，影像本来就是虚妄的，遍计本空，一他如幻。所以为别教的高明，就是说他认为外境没有错。你干嘛把外境空掉呢？到偏光涅槃去呢？外境他招惹你的吗？对不对？是你自己有颠倒，你自己的有攀缘心嘛？你为什么要攀缘心呢？就是你过去里面曾经的人生经验里面得到美好的回忆，所以你想不喜欢那个回忆消失掉，所以你心中有这个影像，然后你就忘记了人生给你的痛苦，啊！所以他认为问题不在外境，智者除心不除境啊。娑婆世界的可怕，是因为你招惹他，他才可怕的嘛。所以在唯识里面，他的观念就是遍计本空，叫习种性。他的空观啊，可不是要你去空掉外境啊。所以他观一切法遍计本空，他还讲依他如幻，外境是如梦如幻。你把外境空的，你怎么进入实行呢？这个菩提心怎么修呢？十六波罗蜜都要在众生法界修的了，借假修真呢？所以你空观修错了，你假观后面假观就没了，你这个到了实住你就走不出去了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大乘的空观跟小乘的空观，大乘的空观是消除心中的颠倒想，而不是消除外境。其实外境我讲过，外境它对你没有牵动的作用，你要往好的方向走，往不好的方向走跟外境没有关系，你会变好变坏也没有关系。外境只给你两个东西，叫做快乐跟痛苦。你不能够说我今天学坏是因为环境造成，这个不能成立。业力没那个本事来主导你，业力只给你两件事情，叫做受用。你的好坏是你自己的习气造成的，你的思考模式造成的，外境顶多也就是一个助缘，也就是一个助缘。好， 所以我们在修大乘，你开始走入大乘大乘的时候，你要知道大乘虽然修空观，小乘也修空观，思考不一样。大乘佛法更高明了，他抓到问题的根源了，更精准了。这种空观能够不损菩提，他何不中道？小乘的空观是错损菩提，有很严重的后遗症，他没法修假观。小乘的空观一进去以后，假观修不了，没法动了，你把整个因果完全毁灭了，一切法不受，其实感受没有错，错在你的想象错了，你不能做这么多的想象。所以大乘佛法认为人生只有业力，业力不能怪你，至少不能怪现在的你，那你前生留下来的，你要概括承受，你得认命。但是你把业力变成业障，你有责任。你把业力变成障碍，那是因为你攀缘它了嘛。你不攀缘它只有业力，人生只有业力怎么会有业障呢？临终怎么会障碍你呢？那你的思考模式有错了。人生你只要把感受收起来，人生不是让你来享受的，是让你历练的，那业力跟你的关系就降到最低了。那么你只要把感受再按照大乘佛法，你把六根的感受收一收，你把人生当作你一个成就来生的跳板，人生是来历练，不是让你来受用的。那么你今生不管快乐不管痛苦都非常有意义，你缺一个都不可以，酸甜苦辣对你都有意义。当然你要活在感受，那就惨了，那你的人生就往生死业力引导了，那净土宗就没你份了。所以凡是大乘佛法般化净土宗都要都摄六根，就是业力你别碰它，它也就是给你暂时的快乐，瞬间的痛苦，如此而已，悄悄的走过去就好。你要看看你未来的目标在哪里，要愿意来引导你。所以他这个空观的智慧就是降服心中的颠倒想，你心中训练你自己，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不要讲话，你心中不要多事，你心中不要去加油添醋啊，本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该痛苦就痛苦，该快乐该快乐，它很快过去了。你不要因为一时的痛苦跟快乐在心中又留下一个影像，变成一种后续的痛苦，那这个就是问题了。佛陀说我们只能够受第一支见业力，这个不能怪你，你后面的第二支见第三支见是你自己想象你想出来的。所以他这个从假入空观啊，就是开始清除心中的垃圾了。我们看第三的实行。
次实行者，一欢喜行，二饶益行，三无嗔恨行，四无净行，五离痴乱行，六善现行，七无着行，八尊重行，九善法行，十真实行。此实行名性种性，用从空入假观，遍学四教四门，断界外尘沙，见俗谛，开法眼，成道种智。
这个实行位啊，就是广修六度，尽具菩提啊。前面的习种性呢、叫心习空性呢、安住不动，在空性里面安住不动，那么消灭心中的颠倒妄想，用这个遍体本空的五分别智啊，消除心中的垃圾。那么消除过以后呢，他开始要从空出假，依止菩提的愿力啊，来修习六度啊。这个十个阶位我们不解释了，我们看他的修行内涵。那么这个实行位呢，叫做性种性。这个性呢，他就必须要去善巧的分别诸法的差别体系。这个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善知众生的根基，第二个善知这个法要的差别。我们看 他必须要骗学四教四门，你要骗学藏通别人四教啊。这个四教有四个门，有门、空门、非空非有门、亦空亦有门，这个四个门。那么他断除三界的尘沙惑，破所之障，见熟地理，开法眼，这个法眼就是假观了、啊，成道种智。前面的一切智是根本智，这个是后得智啊。前面的空性的智慧啊，是安住。这个地方的实习呢，开始在修菩提心了。菩提心当然是有相的，菩提心它要借两个相状，第一个借佛陀的相状，它要思维佛的功德。你没有思维佛的功德，你怎么会好药呢？好药就是有相行嘛，啊，所以第一个上求佛道啊，把佛道的相借过来，让自己好药。第二个借众生的相，借众生的苦恼相生大悲。啊，所以他借两种相状呢，来借相修心，修什么心呢？修自己的菩提心。有一个禅师啊，他住茅棚很多年以后啊，他从茅棚里面走出来了。走出来以后，遇到同窗道友，同窗道友问说：“你到哪去了？这几天都没见到你呢。”这个禅师说：“我爬山去了。”那爬山，你爬到顶没有？我到顶了。在顶上看到什么东西呢？在顶上啊，什么也没看到，本来无一物。这个住本来无这个地方很安静啊，你为什么不住下来呢？他说我很想住下，但是、啊、西方有人不肯啊。什么意思呢？在禅宗里面了、啊，认为东方啊是颠倒的，西方是菩提，就是他的菩提心不肯、啊。就是说一个因地，我们前面说过实性位干什么？修大乘的信愿，对不对？那么他是有信仰有愿力去修空观的，所以他修空观的时候，他能够怎么样呢？修而不正，他在空性里面走过，利用空观的智慧调伏内心的见识烦恼，但是他能够不正入，不取正。小乘佛法为什么就进空观以后出不来？他就是没有大乘的愿力嘛。啊，所以他这个整个从脚入空以后，他为什么能够成功的从空出脚呢？就是他心中的愿力，他曾经发的愿，当他的烦恼清薄以后，他的愿力自然会把他带出来，啊，从空出脚。所以有人说，菩萨的空性是怎么出来的？他因地所发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四个东西把他带出来，让他从空出假。啊，从空出假，当然就修了六度的妙行，经过十个阶位啊。那么这十个阶位呢，当然一方面呢积极资粮，一方面呢立誓练心啊。我们看十回向啊。
次十回向者，一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二不坏回向，三等一切佛回向，四至一切处回向，五无尽功德藏回向，六随顺平等善根回向，七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八真如相回向，九无福解脱回向，十法界无量回向。此十相名道种性，习中观，服无名，行四百由旬，居方便有余土，正行不退。
这个十行位呢，就是广修六度，进去菩提啊，啊，不是这个十回向位啊，十回向位呢，四里无碍，顺入法界啊，顺入中道的真如法界。前面的十柱呢，是偏重空观。实行是修假观，到了十回向呢，他必须把空观跟假观啊，把它平衡一下。他怎么平衡呢？通过回向。就是我们知道别教的中道啊， 它不是直接切入中道，不像眼角是直接一进去就扣掉急功起角急动，不是的啊。它是次第的调幅式的，所以它有时候会偏空，有时候偏有，有时候菩提心强，它对有效的东西就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啊，就使定它相对的躁动。但是它如果太空了，心就太沉闷，所以它随时要用这个回向啊来调整它的心态，使定它不偏空也不着有，而保持顺入法界。那么它是怎么回向呢？有三种回向。第一个回事向，六度的万恨是事向，布施、持戒、忍辱、静定、禅定、智慧都是有为的事项，他必须把有为的事项回归到真空的理性啊。你看我们大乘佛教的法会，不管你持阿弥陀经、念佛，或者是放蒙山，最后一定要念个般若心经，为什么？就是把你的心收一收哈，因为你前面言的尽都是佛法界、众生法界，有相东西太多，他必须把它用空性平衡一下，啊，回归到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就是回事向你，用空性的事、空性的道理来导向一下。这第一个，第二个回因向果，菩萨道跟声闻道那可是不一样的。声闻法不修六度，它是没什么资粮了，啊。菩萨道的十住十行啊，那是广大的资粮力啊。他要取国王位，就一念之间而已了。他要做国王，就一念之间而已了。所以他必须怎么样呢？把他广大的善业啊，要好好的导向，可不能让他流到娑婆世界去了。他必须要回因向果，他心里要用无上菩提来要求自己，不能贪念这个路边的小花小草啊。所以他不定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要的是无上菩提，我要的是摩利宝珠，我不能要这个过程的生灭的因缘啊。这第二个回因向果。第三个回事向他，菩萨拥有广大的资粮的时候，你不能想到自己啊，你要试着跟众生分享啊，回向法界众生。所以这个十回向的菩萨呢，用三种的导向啊来平衡内心的空有。第一个他回向空性，第二个回向菩提，第三个回向众生。透过回向啊，让自己的心啊不偏空也不着有，而顺入中道法界。我们看他的内涵，使实相明道种性，这个道当然是中道的实相，他已经慢慢的透过从假入空、从空出假，还有三种回向啊，让自己的内心啊慢慢慢慢的保持平衡啊，而随顺中道法界。习中观，服务界外的无明，行四百由行，即方便有意图，正行不退啊，成就行不退，这个菩提心更加的坚固而不可退转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做总结啊。